齐俊杰看财经，我们懂财经。在春节放假前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物价数据。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上涨 1.0%, 由于基数效应同比增速呢，由正转负至负的 0.3%, 再次跌回到了负值区间。分类项来看，拖累物价下行的还是食品，食品价格只上涨了 1.6%, 猪肉价格同比下降了 3.9%。这些呢跟去年同期的时候是没法比的，去年这时候刚好是物价的最高点，蔬菜价格因为春节的因素还有不小的涨幅，1月份同比上涨了 10.9%, 但是春节之后估计会迅速的回落，所以整体来看，消费者物价这一块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基本上是非常低的水平，主要是因为去年涨得太多了，今年再赶上猪肉价格回落，所以物价肯定是涨不起来的。到年中期的时候呢，物价可能会再次的稍微有点抬头，但也就在 1-2% 的水平，不会有特别大的涨幅了。猪肉价格肯定还会降，前年底和去年才开始跟风养猪的这些人估计要赔死了，这波猪周期涨得离谱，跌的也同样会很离谱，涨起来了还有国家的限制措施，而跌下去基本就没人管了，所以损失只能自己承担。老七也在星球粉丝群里面经常说，即便回去喂猪，你也得懂点经济周期的知识，否则还是避免不了当韭菜的命运。再来看看生产者物价，也就是 PPI 上涨了 0.3%, 连续11个月负增长之后呢，转正了，环比涨幅还有所扩大，主要是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后面几个月肯定 PPI 还会继续抬升，证明经济强周期还会继续，这波 PPI 的上行基本上会在年中期左右结束，所以我们判断这次是库存周期的影响，顶多算是朱格拉周期，也就是设备更新周期，或者叫做资本投入周期，它是一个小周期的复苏，并不会引发强烈的通货膨胀，所以大宗商品价格不会有特别大的涨幅。啥时候才是大宗商品的超级牛市呢？需要长周期进行共振，也就是代表房地产的库兹涅茨周期，还有最长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共振，比如呢2000年到2010年这个时间段才是商品的超级大牛市，这个周期呢30年到50年一次，所以估计要再等10年才会出现，等这种大周期到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去炒房炒矿当煤老板，而等周期过了呢，这些东西就不能再碰了。记得十年前嘛，煤老板才是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但是2012年随着周期的结束，大宗商品开始暴跌，煤老板阶层一夜破产，大多数都欠债好几亿，再难翻身。炒房阶层呢，马上也要面临煤老板之困。之前房子多的是巨富阶层，但在后面的十几年，那么炒房族将彻底破产，等他们破产之后，周期才会彻底见底，所以这里面学问大了，投资要不懂这些东西，就好比深夜里在乡间小路开车没有导航一样，你只能蒙着来，最后肯定是掉到沟里。这次呢不是大周期的复苏，所以这波不会引发特别大的通胀，商品基本已经过度反应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太看好原油和黄金了，现在还有希望的也就是工业金属，另外呢没有大通胀的干扰，债券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所以股债配比足以应对当前的行情，小通胀和温和通胀是有利于股市复苏表现的，所以我们才看到这轮牛市其实已经走了2年多，今年市场将出现一个小的拐点，所以做好防守很重要。再来看看央行公布的金融数据，1月份的时候人民币贷款增加了 3.58 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 5.17 万亿元，均创出了历年1月份的历史新高，1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 22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 这一增速是自2020年的2月以来第一次回落到 10% 以下， M1 增速较上月回升了 6.1 个百分点，达到了 14.7%。 M1 增速回升与居民购房带来的存款活化有关，居民存款同比少增 2.76 万元，企业存款呢同比多增 2.56 万元。通过这组数据来看，央行基本保持了货币政策的中性，社融还在高位，超出市场预期，但却基本在我们的预计之内。我们早就说过，社融虽然不涨了，但还会在高位震荡一段时间。一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 289.74 万亿元，同比增长又回到了 13%。所以可以判定信用周期依旧宽松，还是强调我们之前的那个观点，央行只是不踩油门了，但并没有去主动踩那个刹车。至于M2 跌回到 10%, 市场有过度解读的成分，1月份呢是缴税的重要月份，所以会有影响。 而且 M2 这块低一点是好事，我们去年就一直担心 M2 上去房价会摁不住，但现在看起来央行比我们还紧张，我们的心理底线是 12%， 而央行到 11% 就开始慌得一逼了。所以呢，可见在金融上掐死房地产现在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共识，今年大幅削减涉房贷款，估计 M2 还会下降， M2 控制在 8%-9% 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房价肯定是起不来的。 M1 活化对于投资市场是有利的，但是一月份的数据可能会有失真，包括二月份在内都有春节因素的扰动，所以我们还是要等3到4月份的数据出来才能有更准确的判断。总之今年央行肯定会继续稳健，我不认为央行会过早的收缩货币，因为完全没有必要，通胀无忧的情况下央行应该尽量的保证经济增长，而且房地产这块已经在用行政手段进行管控了，不能为了饿死那个癌细胞自己去绝食吧，那么这就有点太傻了，所以投资市场上不会一下就转向。但是老齐再次提醒，今年还是防守重点年，不是进攻年，别忘了2015年之痛。关于周期的知识呢，大家可以来到知识星球齐俊杰的粉丝群里面查看，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讲解，还有更多的数据图供大家参考。这几天呢，趁着过年假期，我们正在集中复习，复习的重点呢就是周期、资产配置和基金投资的3个大方向。如今呢，行情已经接近尾声，大家可要抓紧时间了，不要等赔了钱才后悔没有好好学习。我们总说投资没风险，没文化才有风险，学点投资的真本事从下载知识星球找齐俊杰的粉丝群开始。新进来的朋友可以先到星球的置顶3，我们之前讲过的重要内容和几个风险低但收益很高的资产配置方案都在这里面。知识星球找老齐的读书圈，我们也讲过很多关于周期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积极型资产配置指南和驾驭周期，这两本书呢就好比是投资界的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看懂了它们我们就可以提前行动提前布局。此外还有逃不开的经济周期、操纵周期论、霍华德马克思写的周期，这些书呢都会告诉你周期是怎么来的，如何去分辨它，让我们的投资更加有胜算。读书才是投资的唯一捷径，否则你就要进行不断的试错，那代价就太过于惨痛了。下载知识星球找老齐的读书圈，每天10分钟语音，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和精讲。您现在加入，之前讲过的190多本书全都可以在星球读书圈的置顶2找到快速链接，方便您收听收看。读书圈学习读万卷书，粉丝群实践行万里路，各自独立运营也单独付费，千万不要走错了。苹果用户请到老齐的读书圈同名公众号里面扫描二维码加入，3天之内不满意全额退款，可以过来体验一下。